好，我们现在看十六章，十六章的中心就是爱，这里包括爱神爱人，所以保罗最后一章是以爱为结束，所以哥林多的故事就是爱合一的故事，在爱里完全合一，所以整个这章圣经我们大家细读就知道了，字里行间就是爱。前面讲到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显出爱的凭据、爱的表现、爱的实际啊，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节，二十二节讲到要爱主，实际爱人也是爱主的具体表现，因为我们爱主就是要爱人，看得见的人都爱不上来，怎么去爱那一个看不见的神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是捐献，讲到捐献的，这就是圣徒要关心在受苦在遭难的这个教会，要捐献，实际也是奉献的一种，我们在旧约也看得出来，献十分之一的奉献里面也包括对困苦的人的奉献啊，对困苦人，所以这是对教会困苦的教会，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使徒行传八章一节，耶路撒冷遭到大逼迫，许多人无家可归，遭到迫害，甚至一切都什么，还有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家业都被抢去，那现在大陆就是这样，加倍加倍的几万几万的罚款，什么那不是把你家当都给你拿掉是吧？所以在这样的观点当中，应该怎么样的救济耶路撒冷的圣徒，要显出爱心来。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也讲到，保罗去耶路撒冷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再一次的送捐献，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十一章的末了保罗是送捐献回来啊，和巴拿巴，这是第二次去，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他们不但是热心传福音，也是热心去帮助别人，顾念圣徒的需要，在供给圣徒的方面他们是非常热心付代价，而且保罗在这写信勉励哥林多教会，一节到四节就是勉励捐献，勉励捐献，问到圣徒捐献，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拿大的众教会，加拿大众教会我们就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保罗到以哥念、路斯德啊、特皮等等这些地方都属于加拿大教会，是加拿大省的各教会，保罗从前是勉励他们，你们也当怎样行，那你们哥林多教会也当这样的来怎么勉励，哎，为圣徒捐献，热心来帮助别人。那具体的原则是什么呢？第二节，第二节是具体的，就是告诉我们捐献的原则，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大家知道这是哪一天呢？就是现在的主日啊，所以可见呢，教会自从五旬节教会产生以后，他们例行的聚会都是七日的第一日，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大家聚会，聚集的时候个人要照着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每个人的镜像就是收入，现在应该叫收入，照着每个人的收入大家抽出来一部分留着，就是准备大家凑齐了好送到耶路撒冷去救济在患难中在苦难中的教会，这也是属于奉献啊。这里没有提十分之一，旧约提到了，在律法之前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甘心乐意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就说明十分之一也是新约的圣徒可以说是起码应该奉献的，我们都不应该限制十分之一，但是可是有一些个圣徒，有一些个基督徒，甚至可能有一些个什么呀传道人都十分之一一点都不注重，反正就是给给给都给我最好，到底有没有奉献呢？这里说要照着自己的镜像要抽出来留着，你可以多一点奉献，免得我来的时候献错，所以保罗叫他们做好准备，所以这个话我们知道在哥林多，那我来的时候你们献错，即使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项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保罗写信都是很具体的，不是说你们要捐献那何年何月呀，你们快点凑齐呀，以后保罗就要来了，保罗来了就要送啊，你们写信举荐谁，就说你们愿意送推荐哪一个人去送钱，那我们就打发他们去，他们就指的不是一个人啊。这个保罗在别的地方也提到，送捐献的事绝不能一个人做，所以关于经济的事起码要两个人以上，而且保罗后面还讲到什么呢？若我也该去，他们也可以和我同去。保罗又谦卑又主动又 自己有份。其实他可以说我跟你们一块去吧，他不这么说，若是我也该去，就是给他们哥林多教会你们来决定。我觉得真是他太谦卑了，真是谦卑呀、但是这样的一个使徒，他在这里不是运权柄，你们看我该去，那么我也和你们一块去吧，就这意思。这说明送捐献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根据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这个十九章保罗已经决定了要经过耶路撒冷，要到罗马去。他早就清楚神的旨意，他必须去耶路撒冷，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送捐献，亲自的送去，啊，把这个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一段是什么？爱的流露，讲爱，讲爱是什么地方啊？在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候，人家教会缺乏，人家教会信徒可能房子都没有了，无家可归了，吃都吃不上，衣服都没有，我们这里丰富的不得了，我们就要把恩典流出去，这就是爱的表现。第五节我们看到第九节是保罗的行程，我要从马其顿经过，一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在最后，因为这封信是结束了，十六章结束了，在结束的时候他就讲明我还要到你们那里去，但是他说我要先经过马其顿，然后到你们那里去。我们看地图就知道了，保罗在以弗所啊，后面也告诉我保罗写信哥林多前书在哪里啊，我们要一定要知道每一封书信啊，这个写作的地点啊，写给谁，作者是谁，都要把它弄清楚。啊，他是在以弗所，从以弗所到哥林多实际上就是隔着个海。那为什么要经过马其顿呢？保罗不嫌麻烦，因为他通出旨意了，明白旨意。我要经过马其顿，那就等于绕着道，但是我还要到你们那里去。有保罗的心，把教会放在心上，他的心是挂念哥林多的人，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那就是说我不是说在你那里待两天就走。那保罗的心是什么？我愿意跟你们同住几时，啊，或者呢我也过冬，那过一个冬了要几个月了，是不是？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这些都是非常亲切的话，表示虽然哥林多教会出现很多问题，虽然保罗在前面很多的责备严厉的态度，但是保罗和他们还是爱的关系，保罗还是愿意你们给我送行，愿意接受他们的爱心。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他再一次强调，我不是愿意几天呢，我都嫌不够，我不是愿意路过，我乃是主若许我啊，我呢就怎么样呢，指望跟你们同住，同住一些时候，意思表示多一点时候。第八节啊，这个行程里面也包括他现在呢是住在以弗所，现在他还不能去，为什么？因为在以弗所神给他开了门了啊。他说但我要能住在以弗所，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做基督的仆人，我们真是要效法这位保罗。他每一步，他在写信的时候他不是糊里糊涂，他每一步道路他都是这样的清楚，他不是自己决定，乃是知道神的旨意。现在我不能去，为什么？我要住在以弗所，而且直到五旬节。五旬节我们知道是他们一个节期了，是不是？这里也包括属灵的意思，住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一定要等到复兴来到。一方面也是指着当时的时候啊，到我要住到五旬节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弗所那里有神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有需要，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已经为我开了，所以我现在不能到你那里去。他就说明他的行程，他为什么暂时现在不能去的原因，因为在以弗所神给我开门了，神给他开门了，又大的门，而且又有功效的门，是吧？但是下面一句呢，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所以这两句连起来就告诉我们，复兴来到，神给我们开门，许多人蒙恩，不见得没有苦难啊。同时有人反对，反对的人也多啊，门是开得很老大，是不是？又是有功效的门，一定很多人蒙恩，很多人信主，很多人这个跟保罗同工。但是怎么样，反对的人也不少。但写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不在乎，他在乎的是神啊，已经为他开了门，为他开了门，为我开了。我们说谁给他开门呐？主给他开的门，因为我们的主是拿着那大卫的钥匙，他开了，没有人能关。你反对，你尽管你反对你的，主开了门了，感谢主。所以也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不要尽强调人家反对，要紧的主又没有给我们开门啊，主开了门就没人能关，尽管也有人反对，保罗不在乎，任凭人家反对，主给我开了门，所以他要留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啊，这是一段。 了。下面我们看十节到十二节，保罗讲到两个同工，提摩太和亚波罗。无论是哪一段里面，我们都留心看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爱，也表明保罗和同工之间的爱的关系。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爱，从保罗的身上，从这封书信的字里行间，这个最后一章里面流露出保罗的爱，他对同工是怎样。他说若是提摩太来到，意思说保罗是先打发提摩太去，打发提摩太去了，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保罗要为他的一个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要说几句话，这就流露出保罗对同工的看重和关心。他说提摩太去了去了吧，不是这样，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叫他在你们那里不要缩手缩脚，表示说你们不要轻看他，不要让他在你们那里那么样的拘束，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不是这样，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叫他在你们那里不要缩手缩脚，表示说你们不要轻看他，不要让他在你们那里那么样的拘束，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保罗这样的介绍举荐尊重看重，而且他也给提摩太有这么高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对他有这么一个认识，有这么一个估价，他劳力做工像我一样啊，所以你们要看重啊，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为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这就说明提摩太已经去了，他还要回来，你们要给他送行，你们不要藐视他。为什么说这话？因为提摩太年轻，一般年轻人教会不大看重，好像没什么经验吧。提摩太是一个保罗最宝贝的同工，很重要的同工之一，所以他叫教会要看重他啊，要什么呀？要关心他，要给他送行，叫他平安的前行。这是讲到提摩太啊，就看到这一位使徒，他虽然自己是老练的，是个老同工，他看重年轻同工，他没有因此而瞧不起年轻同工啊。下面又讲到亚波罗，我们这个哥林多教会啊，为这个什么亚波罗呀、保罗之间都有嫉妒纷争，但是保罗和同工之间毫无界限，毫无这间隔。他讲到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从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我们就看出保罗的心胸呢是多么的宽大。这就因为他被爱充满，就因为他里面有爱，所以没有爱的人是吧，我去的地方我都连告你都不告诉你，那你更不能到我那个地方去，你等于抢我地盘是不是？是。但是保罗是怎么样？他是再三的劝，而且介绍亚波罗到他们那里去。我们知道亚波罗是去过哥林多的，但是呢，他现在还是劝他们去，劝这个亚波罗再三的劝他去。他心胸不是狭窄的，而是这样的宽广。我再三的劝啊，弟兄们，从弟兄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那么下面一句话表明保罗既什么呀，介绍亚波罗，但是也尊重亚波罗，因为亚波罗现在不愿意去啊，他并没有勉强一个人啊。我们常常你去呀、啊、你去呀、啊、简直强迫人家去啊。我们的心到了，我再三的劝你，你应该去，或者是那里需要你，但是他现在绝不愿意去，那么他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他对人又有信心，又是尊重同工，又是这么样的啊，不勉强别人。这一切我想的没有别的呀，我看了真觉得惭愧。这一个保罗真正的蛮有基督的爱，对教会对同工都是这样的蛮有神的爱。最后我们看十三节十四节是一个劝勉，这当中插入了一个劝勉，这个劝勉是对全教会的劝勉，这个劝勉也是一个爱的劝勉。我们大家念一遍，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真是啊，这封书信的一个结尾的最重要的话，这里面就包括了要什么呀，要在真理上，在真道上要刚强，然后呢要在爱心上啊去实际的去做。真理和爱心这两点是保罗在这个劝勉里面最主要的意思。对于真理来讲，你们要什么？要警醒，要站住。为什么要警醒？因为假先知一张假招太多了，一些装作使徒的模样也都出来了，一 个不正确的教训也都出来，所以要警醒，要在真道上要站稳，警醒站稳。这个站稳是说在真道上站稳，前面不是吗？不能摇动啊，要常常竭力多做主攻啊，要什么坚固，不能摇动，要站稳。所以在真道上站稳，那也就是说在真道上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在真道上要真正的什么下功夫，然后才提得到你能不能站稳。为什么啊？有的说不能站稳呢，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的啊，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呢，因为真理不清楚，因为在真道上没有什么呀，没有真正的下功夫，没有打好根基，没有吃透书卷，那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更是这样，对于末世的教会来讲，我们实在是需要警醒。警醒的意思就是我们天天要警醒祷告，随时防备一些假道异端啊，随时防备这个人说的对不对呀，我们要慎思明辨啊，要警醒。警醒的意思就是针对仇敌要防备，要防备。那他是作恶的，他是妄自行格的，还是他是犬类，你都要防备，要警醒。那你单警醒不够，你必须里面有真道，你里面有书卷，里面有真理束腰，那你才能够站得稳。下面就要站稳，在哪里站稳？在真道上站稳，是吧？所以真理不但使我们成圣，真理更使我们能够什么呀？啊，使我们能够面对仇敌，能够得胜。真理使我们成圣，真理使我们得胜。这个得胜的意思，就我们能够得胜假道，得胜异教，得胜邪道，那你才能够站立得稳。那么警醒站稳，还要做大丈夫，不能够惧怕。做大丈夫什么意思？所以像下面说要刚强，刚强才像个大丈夫。做大丈夫的意思就是做基督耶稣的精兵，这就要做大丈夫，不能够处处胆怯害怕，躲着来啊，逃避。有些地方啊，我们就要去正对着啊，面对着这一个是吧？假道异端。要为真道要竭力的争辩，像保罗和巴拿巴啊，对面对的那个格里派是什么态度？大大的争辩，要大大的争辩啊，这就要做大丈夫。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特别讲到，神所赐的不是什么胆怯的心，乃是刚强的心。刚强应该原文是刚强的灵，仁爱的灵，谨守的灵。让我们既刚强，还要有爱心，不能失去爱心，还要借着谨守啊，使我们能够什么啊，能够不跌倒，能够蒙保守在主的里面。所以这一节就是在真道上，在真理上啊，我们应该如何？十四节就是要爱，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你真理都很刚强，一点没有爱心，这也不能得人啊！要凭爱心而做，要凭爱心而做。凡你们所做的，那就是说我们无论先知讲道，无论是你做些什么，你都要加上爱心。没有爱心就是明德罗，就是想的不，都要凭爱心而做，爱的出发啊。有的时候很厉害也是为了爱，很尽血也是为了爱，而不是打死人，是吧？这是爱的出发，要凭爱心而做。下面我们看十五节，大家看十五节到十八节是讲到斯提凡的一家，保罗是怎么样的介绍，为他们做见证。这一家实在是一个蛮有神爱的一家，这一家并不是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工作，是做了什么先知讲道，是讲了给领了多少人悔改。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是这么一个特别的一个家庭啊。他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雅盖亚出街的果子，雅盖亚就是哥林多所在地啊，雅盖亚省啊，他就是属于哥林多那里的，是吧？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这个家庭啊，他们啊一家就是指着，就是说连老大带少，做父母的做儿女的啊，全家都是这样，这是很宝贝的，全家同心合意用爱来服侍弟兄姐妹，服侍专以服侍圣徒为念啊。我们最近也常常思想，常常也谈一些关于我们的教会啊，我们这里的教会有一些的姊妹，有一些弟兄是在默默的在服侍大家，而且是什么呀？而是年复一年的，多少年如一日，实在是太宝贝了，比那一个外面啊忙忙碌碌的还要宝贝。默默的服侍，付出了代价，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辛苦，不怕费财，不怕费力，以服侍圣徒为念。那现在你开放家庭做饭，一做几十口子人， 啊，年轻的这个学生啊，他们吃的又多，你都要做，而且要换味道啊，这都是在服侍圣徒。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这这样呢，一要顺服，二要什么？要敬重，还要敬重呢。敬重就是尊重他们的意思。这样的人啊，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啊，你们都要顺服，顺服，因为他们实在是有爱心的果效，有爱心的实际。斯蒂凡底下浮屠拿督并雅盖古，据说也是他家里的人啊，因为提到斯蒂凡嘛，就是他们这些人，他们到我这里来了，到这里来，我很欢喜，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啊，也是表示了爱心，对一个什么？对保罗，对保罗表示爱心，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所以这一家人真是会抓机会去爱使徒、爱工人、爱教会，专以服侍圣徒为念，也包括了对一些神的仆人。是吧，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现在我们总结一下这小段，我们要敬重的是什么人？我们平常要敬重的，哎呦，大名鼎鼎的仆人，我大概敬重他，不是，而是甘心卑微服侍人的人，我们要敬重，我们要顺服啊。这等人是什么人？甘心服侍人，而且是真正谦卑的人，是爱神爱人的人，爱神爱人。如果他们不爱神，他们也做不到，是不是？是甘心乐意的。最后一段我们就看要问安，这个问安更是在爱里的问安啊！特别看到保罗是怎么问安，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所以可见的保罗是现在正在以弗所嘛，以弗所就属于亚细亚，亚基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亚基拉、百基拉是保罗的同工，曾经在哥林多。也曾经在过罗马，现在呢在以弗所跟保罗同工。亚基拉、百基拉在哪里，哪里就有家庭教会，你看他们多么同心。那他们怎么样，在家里的教会都因主的缘故多多的问你们安。这就是说保罗不但是自己问安，他还把教会代替教会问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看一个讲的亚细亚，就是整个的这一片亚细亚是一个省啊，还有那具体的同工，还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下面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啊！这个我们不要效法他们去亲嘴问安，这是当时的风俗。好像现在外国人也是要问安，都是亲嘴，是吧？但是彼此勿要圣洁，又要相爱，又要圣洁啊！这一点保罗在好多书信里都是这样提，都是同样的重复。亲嘴问安，表示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彼此打招呼啊，要问安啊，但是彼此勿要圣洁。21节，我保罗亲笔问安啊，所以说问安的时候保罗亲笔，不见得保罗这信纸是亲笔，但无论如何保罗问安的时候都是亲笔写上，表示什么意思？很亲切。这里表示保罗的宽宏，对这样一个哥林多教会保罗没有丢弃，保罗没有什么呀冷淡的态度啊。我们常常不大可爱的就不大爱了，是不是？你看这个人也不爱主，不爱主，大概扔一边去了。不是啊，保罗，我亲笔问你们安。下面一节就告诉我们，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啊。所以这一节啊，也是这一章的一个中心节，告诉我们爱人更要爱神。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为什么？因为保罗在第一卷书里也特别讲，尤其是第15章讲到什么呀？主必要来，讲到复活的盼望，基督复活，我们每一位都要复活，身体都要改变，主就要来接我们来了。所以如果我们不爱主，可诅可咒。主为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为我们死啊，以后呢又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应该爱主，不爱他可诅可咒。所以这一章圣经就包括了爱神爱人两个方面，爱神也要爱人，不爱他可诅可咒啊，因为他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受咒诅，就赎了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不爱主实在是可诅可咒，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爱主，我们真应该爱主，更因为主必要来这4个字，因为主都快来了，我们更要什么呀？更要爱慕他的显现，更要爱他，因为爱他的机会不多了，像玛利亚一样抓住机会打破玉瓶，因为主必快来，所以我们要爱主，爱主就要实际，那么也要爱人，爱同工，爱弟兄，爱姐妹，爱在患难中的啊缺乏的人，我们都要爱啊。最后啊，大家念两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 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啊，这最后的问安啊，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哥林多教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们在信仰上他们还是宝贝的啊，他们还是在基督里的，所以主耶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底下最后一点他自己保罗啊，在这个信的结束就好像要再见的意思，他是怎么，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就是表明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爱没有改变，虽然你们不好，你们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没有改变，仍然是爱，而且与你们众人同在，表示我时时刻刻还是惦你们，还是为你们祷告，还是为你们付代价，还是在盼望你们能够改变。所以保罗写了前书以后，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确实有改变，痛悔自己，结出悔改的果子，所以到后书保罗写信的时候就满了安慰，就满了安慰。虽然这封信里充满了许多的责备，但是这些个责备更显明是保罗的爱。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爱不是说净说好听的话才是爱。我们常常不喜欢别人说我们不好听，实际有的时候真的肢体们的关心呢，哪怕是厉害一点，这是出于爱。我们要明白，这叫爱。神爱他的儿子，我们都是他的儿子，天父爱我们，我们都是他的什么儿子，所以他要管教，这也是爱。所以保罗对教会也是这样，爱管教是众子所什么所共受的，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就要明白这个爱。所以保罗最后就是意思就包含的意思说，我写整本的这一个哥林多前书是我的爱，是我对你们的爱，所以我才这么样的责备你们，提醒你们，严厉的对待你们，叫你们要悔改，免得我用刑杖来见你们啊！这就叫做爱。所以求主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爱。保罗流露出这样的爱，说明他的爱是圣洁的爱啊！所以以弗所书不是提摩太前书也告诉我们，这个爱是清洁的心，是从清洁的心、无畏的什么、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所生出来的。求主把这样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效法这一位保罗，这一位忠心的仆人，他整个的爱啊，在这一个前书里流露出来，特别是最后一章，这一章就是一个爱的流露啊，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保罗是怎样的爱教会啊，求主给我们也能够这样的爱。